今天的圣餐主日，我们有请艾希牧师来传讲信息。信息的主题是面对压力。
我们请艾希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的题目是面对压力。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面对压力。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面对压力。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十四到二十八节。
马可福音六章十四到二十八节。
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先祈祷。
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面对种种不同的压力。主，在中东那边打仗，我相信在那里的人也面对压力，特别是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属主的。我们也相信在伊朗的国家境内也有基督徒，在以色列的境内也有基督徒，他们也有压力。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亲人过世，他们也有压力，我们有不同的压力。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借着刚刚的诗歌，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得着那完全的安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有一个母亲说，她说我不管我多努力，我总是没有办法让我的儿子满意，她说我的压力真是好大。
有个妈妈讲，她无论怎么努力，她都不能够帮助她的孩子，令到她的压力很大。
有一个年轻人说，我爸妈要我将来接管家里的生意，
有个年轻人，
但是那不是我想要做的，我怎么办？
有个年轻人说他要接管他爸爸留下来的生意，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做，怎样算呢？
一个大学女生说，
有个大学女生说，
我男朋友叫我要我跟他结婚之前我们先住在一起。
我男朋友说我们结婚之前先住在一起，
看看适合不适合，
看看适不适合。
好难啊，
好难。
一个做丈夫的他说，不论我怎么做，不论我做什么，我太太总是不满意。
有丈夫说，无论我做什么，我太太都不满意。
不管我赚多少钱，总是不够。
无论我赚多少钱，总是不够。
那这个家好像一个压力锅一样。
这个家好像一个压力锅一样。
有个姐妹她说，我丈夫认为我信耶稣很傻。
有个姐妹说，我丈夫觉得我信耶稣很傻。
那我能够感受到她的抗拒。
我感觉到她的抗拒。
我怀疑我是不是信错了。
我怀疑我没信错。
我现在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我现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一个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是跟他一起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跟在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
有位年长的姐妹她这样说。
有个年长姐妹这么说。
我妹妹一直想要说服我。
我妹妹一直想说服我。
要我成为像她那个样子的基督徒。
要我成为她好像她这样的基督徒。
可是她说我不想像她那个样子。
但我不想好像他那样。
他一开口就教训人。
他一开口就教训人。
他满口都是教育。
整天都是教育。
每次他打电话来，我就把电话搁在肩膀上。
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将电话放在。
半个小时之后他还在讲。
我半个小时之后他仍然在讲。
他电话一来，我的压力就来了。
他电话一来，我压力就来了。
一个年轻的牧师说。
一个年轻牧师说。
多年参加教会长职的会议以后。
多年参加教会长执的会议，
在会议中每个人都希望我认同他们的观点，站在他们那边。
在个开会里面，会里面的人总是希望我站在他那边，
希望我能够同意他们的理念来运作教会，
希望我同意他的理念来运作教会。
那我真的好想离开，
我好想离开。
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对不对？
我刚才讲的事情大家都能够明白，是不是？
也许我们也会有很多人都很认同，
或者我们很多人都很认同。
你的日子里是不是充满了压力？
你的日子里面是不是充满压力？
我相信是。
我觉得是的。
那有一个生活中的事实，
有一个生活中的事实，
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一个重生得救
的，你的信仰很坚定，
你的信仰坚定，
你对耶稣基督有很大的信心，
你对耶稣基督有很大的信心，
这不会让你生活中的压力消失，
不会令到你生活中的压力消失，
不会让你生活的压力离开你，
唔会令到你生活中嘅压力离开你。
信靠耶稣基督不是说没有压力。
信靠耶稣唔系话冇压力。
我们的生活的压力一直的都存在。
我哋嘅压力一直存在。
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的压力更大。
甚至基督徒一般嘅压力都更大。
问题是，当我们这个压力来，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当压力嚟到嗰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做？
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神嘅话点讲？
我今天是想从希律的事情而探讨这个压力的问题。
今日我想从希律呢件事嚟
一点，我看看希律有没有压力。
希律有冇压力？
那希律是谁？
希律系边个？
希律是被罗马该撒皇帝封的，封在加利利那块地方的王。
希律是罗马皇帝封在加利利那个地区的王。
那作为一个王，他的角色是什么？
作为一个王，他角色是什么？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又是为他造的。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又是为他做的。
这句话在告诉我们，
这句话告诉我们，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执政人，
世上所有国家的执政的人，
掌权的人，
掌权的人，
任何每一个公司的有权的人，
每一个公司里面掌权的人，
在公司里有位的人，
在公司里面有位的人，
在商店里生意做做老板的人，
在商店生意上面做老板的人，
在家里做家长的人，
在家里面做家长，
所有能够管人的人，
所有能够管人的人，
神赐给他他们的权利和他的职位都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
他所有的权力和职位都是耶稣基督给的。
神赐给他们能力，
神给他们能力，
神赐给他们机会，
神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能做到那个职位是为了什么，
叫他能够坐在这个位置是为了什么。
这句话的最后告诉我们为了什么，
这句话的最后告诉我们
都是为耶稣基督来管理来治理，
都是为了耶稣基督来管理来治理。
也就是说，神允许让这些人替耶稣基督来执政来掌权，
即是说这些人是耶稣基督容许来为他执政。
每一个有权的人他肩负的一些责任，
所以每一个执政的人他肩负的责任，
这个责任从神来的，
这个责任从神来的。
那那个责任是什么？
这个责任是什么？
弥迦书六章八节，
弥迦书六章八节，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你的神同行。
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执政掌权的，他要向人民展示公义。
所以执政掌权的要向人民展示公义，
让老百姓能过平安的生活。
要老百姓能够过平安的生活。
每一个有权的。
每一个有权的，
每一个有位的，
每一个有位的，
每一个能够下命令的，
每一个能够落命令的，
包括老师，
包括老师，
包括父母，
包括父母，
包括兄长，
兄长，
都是要为耶稣基督来说话的，
都是为耶稣基督来说话，
来下命令的，
落命令。
他们都肩负着这个行公义，
他们肩负着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存谦卑与神同行，
存谦卑与神同行。
那么希律王是一个做王的，当然是有权的。
这个希律王做王的当然有权了。
他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不知道。
他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但是我们知道，他杀施洗约翰就不是行公义、好怜悯。
但我们知道他杀施洗约翰就不是行公义、好怜悯。
那我们就来看希律王今天谈的题目是压力，我们希律王的压力。
我们今天来看希律王的压力。
那么希律王一定有从罗马那边来的压力，
希律王一定有从罗马那边来的压力。
那么他当然希望罗马政府能够看好他，
他当然希望罗马政府看好他。
那有来自他管辖那个地方老百姓的压力，
他有管辖老百姓的压力，
他一定希望他能受老百姓的欢迎，
他希望他自己受老百姓的欢迎。
那如果老百姓不喜欢他，
如果老百姓不喜欢他，
他很可能会有人报他，罗马政府就不要让他做加利利的王。
消息就会传回罗马，他可能就不能够做这个地方的王。
所以希律所面对的是来是希望来自罗马政府还有被百姓欢迎的压力。
所以希律会有这个从罗马政府来的压力，都受到百姓欢迎他的压力。
那希律所面对的压力跟任何现在政治人物的压力是一样。
希律所面对的压力跟今日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压力是一样的。
我们在的国家的这个政治人物是民选的。
我们所在的国家政治人物是人民选的。
所以他会提出选民支持的政见。
他们会做一些选民所支持的政见。
选民愿意看见的一些方案。
选民愿意看到的方案。
如果他不那么做，那就是政治自杀。
他不敢做就是政治自杀。
所以政治人物常常要关心选民关注的是什么。
所以这些人就时常要关注选民所关注的事情。
希望能从那里得到受到欢迎。
希望在那里得到欢迎。
同样的。
同样的。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你的孙子，
他们在学校，
他们在学校，
他们在家，他们的社交圈里面，他们的课外活动中有没有压力？
他们的社交圈子里面，他的课外活动有没有压力？
你的孩子在成长中有没有压力？
他的孩子成长有没有压力？
他面临压力是什么？
他面对的压力是什么？
我相信同年龄的孩子，包括我们一样，都希望我们被接纳，被人喜欢，受欢迎的这种压力。
同年龄的小朋友都会希望受欢迎，被接受这种的压力。
男孩子到一定的年龄，
男生到一定的年龄，
他希望在女孩子当中受欢迎，
希望在女生里面受欢迎。
女孩子也希望在男孩子中受欢迎，
女生也都希望在男生当中受欢迎，
对不对？
是不是呢？
不对啊。
不对啊，
对不对？
不对。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孩子能在镜子前面花两个小时，为什么？
这个就解释这女仔点解可以喺个镜前面
当中有人还在工作的。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啊？
在工作上面有没有压力？
你跟你老板之间有没有压力？
你同你老板之间有没有压力？
在工作地方有没有有受欢迎的压力啊？
工作上面有没有受欢迎的压力？
跟其他的员工来比，
跟其他的员工来比，
你是不是希望你的老板更欣赏你？
你是不是希望你的老板更加欣赏你？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互动一下，是的，对不对？
是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那意味在加薪的时候你的机会比较大，对不对？
是因为加薪的时候你的机会比较多了。
在公司里工作的，你的空间比较大。
在公司里面工作，你的空间比较大。
比方说，
例如
吃中饭三十分钟。
吃午饭餐三十分
钟。你今天吃中饭多了一点时间，
你今天
比较能够通融，对不对？
你今天吃长了少少，比较通融。
因为老板欣赏你。
因为老板欣赏你。
比方说你要请假。
例如你要请假。
比较容易，要休假，可以让你的先来决定哪一天你要休假。
例如哪一天你要休假，和你可以自己决定。
受欢迎没有不好。
受欢迎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为了受欢迎做不对的事情，做出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就不是讨神喜欢的。
就是为了受欢迎而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这个是不会讨神喜悦的。
好，我们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我先是希律为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往约翰，拿住约翰所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
福音六章十七节，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拿住约翰所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
十八节。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希罗底原来是 他兄弟的太太。
这个是他兄弟的太太。
硬把人家弄过来。
他用权力。
十九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只想要杀他，只是不能。
十九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
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
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异人，
是圣人，所以敬畏他。
是个圣人，所以敬畏他，
保护他，听他讲论，
保护他，听他讲论，
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
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
好，虽然希律，约翰被希律，希律被约翰责备，把他下到监里。
虽然希律被约翰责备，所以就将约翰放在监里面。
但是百姓欢迎他，为了讨好百姓呢，希律没有意思要杀约翰。
因为百姓中意约翰，所以希律冇意要杀约翰。
希律也知道约翰是个异人。
因为佢知道约翰系个异人。
为什么？
点解？
约翰大概是少数几个对希律说出真相的人。
约翰系少数能够对希律讲真相嘅人。
经文二十一节说。
经文二十一节讲。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
有一日恰巧是希律的生日。
希律摆设筵席，请大臣、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
希律摆设筵席，请大臣、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
希律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
希律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
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
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
又对他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
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
他女儿他就出去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
他就出去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
他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就甚忧愁，但因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
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
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
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到监狱斩了约翰。
这一段经文，希律给了我们一个很负面的例子。
呢段经文，希律给我哋一个很负面嘅例子。
但是呢，虽然是负面的例子，也给了我们正面的教训。
虽然系一个负面嘅例子，但俾我哋一个正面嘅教训。
绝对不要为受欢迎而去做不公义的事。
绝对唔好因为受欢迎而去做一啲不公义嘅事。
那个代价太大。
呢个代价太大。
要成为神造我们的样子。
要成为神造人嘅样子。
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
神赐俾我哋每一个人有才干。
尽你的能力去做。
啊，尽你嘅能力去做。
绝对会在神那里受欢迎。
绝对在神里面受到欢迎。
这是约翰面对的事情。
这个约翰所面对的事情。
约翰面对顺服的压力。
约翰面对顺服的压力。
那施洗约翰是神所拣选的。
施洗约翰是神所拣选的。
那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
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
就是为即将要来的耶稣预备人的心。
就是为了即将要来的耶稣预备人的心。
考大家一个神学问题。
考大家一个神学的问题。
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
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
亲戚。
亲戚。
OK, 是亲戚。那么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多久？大几岁？大多少？
施洗约翰比耶稣基督大几多？
多少？
大概多少？
啊，六个月啊，
六个
月。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对不对？
路加福音一章。
马太还是约翰？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
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
天使跟玛利亚讲说：“你的表 whatever， OK， 伊丽莎伯已经怀孕了六个月。”
佢话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啦。
OK， 所以呢，施洗约翰在旷野传福音。
施洗约翰旷野传福音。
要人悔改。
要人悔改。
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
结出果子与悔改嘅心相称。
意思就是说，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意思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
人，一定有悔改以后结出的果子，
一定有悔改之后结出的果子。
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就很多很多人来跟随施洗约翰。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来跟随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指责希律王，
施洗约翰指责希律王，
他一定提跟希律王提到悔改的事。
他一定提到悔改这件事情的，
所以希律王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我要不要顺从听施洗约翰的话。
所以希律王有个压力，就是他要不要听约翰的说话，
他有这方面的压力。
何方面的压力？
在筵席当中，
在筵席当中
他起了誓，
他起了誓，
他有不能够食言的压力，
他有不能食言的压力。
我们会不会为了迎合世界的观点？
我哋会唔会为咗迎合世界嘅观点？
为了迎合世人的态度，
迎合世人嘅态度。
为了现今生活的方式，
为咗现今生活嘅方式。
我们的穿着，
我哋嘅穿着。
我们说话的方法，
我哋讲说话嘅方式。
我们的政治倾向，
我哋嘅政治倾向。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有没有人气？
有冇人气？
所带来各方面的压力。
所带来各方面的压力，
工作学校，
工作学校，
自己所属的群体，
自己所属的群体，
我们是不是希望成为受大家欢迎的人？
我们都是不是希望受大家欢迎的人呢？
为了这个压力，
为了这个压力，
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信念？
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信
念？会不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会不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刚才讲了希律有要不要顺服听从施洗约翰悔改的那个压力。
刚才讲到希律啊，要唔要要顺服悔改、顺从啊约翰嘅压力？
他起了誓，他能不能反悔的压力？
佢起一誓，要唔要反悔呢种压力？
那再来从施洗约翰、耶稣那来的压力也有。
在施洗约翰、耶稣嘅压力。
马可福音六章十四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就说，施洗约翰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是由他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有消息传来，施洗约翰复活了，所以有这些的事情传出来。
十六节说，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
十六节讲到，这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已经复活了。
一开始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
一开始耶稣基督的传出来，希律听到了。
耶稣和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要人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耶稣同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要接受耶稣基督，
要接受耶稣基督。
那耶稣行异能医治人赶鬼，人被释放，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耶稣基督传福音施洗异能赶鬼，这些是很好的信息。
所以希律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
所以希律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
让他想起他杀了施洗约翰，
叫他想起他杀了施洗约翰。
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太相近了，
因为他做的事情太相近，
他们都宣告说 要认罪悔改，
他都是宣告要认罪悔改。
然后呢，施洗约翰听见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他就听到之后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他为什么说把耶稣说成施洗约翰复活？
他为什么将耶稣讲成施洗约翰复活呢？
当然他凭他自己的想法说，他们是讲的一样东西，都有那么有能力，那这个人一定是施洗约翰复活。
就是凭他自己的观察，他们所讲的也差不多他的能力差不多，所以他就是施洗约翰复活。
属灵的真理是，
属灵的真理是，
罪使人不能够看明真理，
罪叫人看不明真理，
人的罪和人的背叛使人不能够认识耶稣是谁，
人的罪和他背叛叫人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我决定相信我们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过耶稣，
我绝对相信我们跟亲朋好友讲过耶稣。
我们讲的都是好的事情，
我们所讲的好的事。
有思想的人一去想就说，哎，这是好事，
有思想的人就会知道是好事。
为什么耶稣来了解决我们人不能解决的两个大问题？
耶稣基督来到解决我们人所不能解决两大问题，
一个就是罪的问题，一个就是死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罪的问题，第二就是死的问题。
因着罪和死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到天上去。
因为罪和死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去到神。
这么好的消息，
这么好的消息，
这么好的事情，
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亲朋好友听到他没有反应？
点解我哋亲朋戚友听到冇反应嘅咧？
罪使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真理，
罪使到佢哋冇办法明白真理。
当然也是在他们心中的邪灵拦阻他们听见真理。
啊，亦都佢哋心中嘅邪灵拦阻佢哋唔能够明白真理。
现在我明白。
而家我明白。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好，还是非基督徒也好。
无论你重生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
原来我们里面都有两个灵。
原来我们里面都有两个灵。
那基督徒里面有圣灵，这个我不多讲，我们都知道。
基督徒里面有圣灵，我们不需要多讲。
非基督徒里面有邪灵。
非基督徒里面有邪灵。
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你们去读就知道，原来每个人里面都有邪灵。所以呢，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拦阻他接受这个推理，接受这个事实的是那个邪灵。
所以当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拦阻他们听到的就是这个邪灵。
所以这也就说明了，本来这谈话谈得好好的，一谈耶稣基督他们就火了，就生气了。
谈得好地地的，但一讲到耶稣基督他们就怒了。
在那一刻，那不是他，是他在心里的邪灵在那里做工。
那一刻里面，这个不是他，是他心里面的邪灵在做工。
心里有压力，我杀了约翰，现在他又活了。
希律有压力，因为他杀了约翰，现在他又复活了。
这个压力来的时候，他应该是顺从耶稣要他行的，认罪悔改。
他其实应该要顺从耶稣，因为耶稣叫他悔改。
很可惜他没有。
但他没有。
有的时候人得救与不得救就是在那一念之间。
好多时候人得救与不得救是一念之差。
这一念决定了人是永生还是永死。
那一念就决定这个人永生或者永死。
所以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迫切地为那个人心中的那个灵祷告。
我们迫切地为这个人心里面的灵祈祷。
美国是一个多文化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多文化的国家。
接受美国的基督教文化，
接受美国的基督教文化。
现在基督教文化不全是主流，
现在基督教文化不是完全主流。
有很多说法，
有很多说法。
你有没有相信有人？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上天堂？
你有没有听过人说有很多方法可以上天堂？
我甚至在教会里，
甚至在教会里面，
我就知道一位弟兄，他说我相信有另外的方法也可以上天堂，不一定只有那条那条路。
我听过一个弟兄讲话，还有另外的方法可以上天堂，不是只是这条路。
这个意思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青少年，他在他的社区里面对有更大的压力。
即是话我哋嘅孩子，佢哋嘅青少年喺佢哋嘅群体里面面对更大压力。
因为他要不要接受那个其他的说法呢？
佢哋要唔要接受其他嘅讲法呢？
希律他选择他更倾向罗马的文化而拒绝接受耶稣。
希律倾向于拣选罗马嘅文化多过耶稣基督。
那讲到我们面对的压力。
讲到我们所面对的压力，
讲了希律的压力，
讲到希律的压力，
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压力？
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压力呢？
第一个，忍受压力。
第一就是要忍受压力。
我们每天面对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诱惑或者试探，也可以翻成压力。
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不同的诱惑和试探可以翻译成为压力。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你们所遇见的压力，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即系压力，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
住。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字句一直出现的。
这个话一个字一不断的出现，
除了试探以外，
除了试探这个字之外，
有一个字句一直出来，
有个字句一直出来，
看出来了，除了试探以外，有一个字句常常出来，能受忍受，对，
能受或者忍受。
神在提醒我们，就受试探、受压力的时候所遇见的，第一个，你们所受的是从外面来的。
啊，提醒我哋，我哋所忍受嘅试探，第一就系呢啲试探系从外边嚟嘅。
虽然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却会产生我们里面的影响，我们里面。
虽然是外在的，但影响到我们里面，
影响我们里面，带给我们忧虑，带给我们压力，
给我们里面带出忧虑，
这些都是情绪的东西，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
这些都是情绪的反应，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身，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这经文不是说无非是你所能受的，
经文话无非是你所能受的，
而说人所能受的，
话人所能受的，
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点解咁讲呢？
告诉说，原来你受的那个，别人也受过，是人所能受的，每个人都遇见过。
个意思就话，你所受的其实大家都有受到。
也就是说，你面对的压力，许多人都面对过。
即系意思就话，你所面对的压力，
说明他面对的压力比你的还大。
其他人所面对的比你更多。
从圣经的例子来看，那些人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都得着能力来得胜。
从圣经的例子来讲，他们所面对的压力都得到能力胜过。
那神在这里应许我们说，我们能够忍受，能够承受。
神的应许说我们能够承受，
因为神的能力大过撒旦魔鬼。
因为神的能力大过撒旦魔鬼。
因为神无非是我们所能受，因为神在我们的压力上加了限制了。
因为神在我们的压力上面加了一个限制。
圣经有没有例子？有。
圣经有没有例子？有。
比方说约伯记的第一章。
例如约伯记的第一章。
那么第一章十二节那么说。
一章十二节这么讲。
神说，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约伯，就是他。
神话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这个他就约伯。
那么问题了，
问题
了，撒旦可以不可以要约伯的命？
撒旦可不可以拿撒旦的
命？这句话来看，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神说，你怎么害他都可以，就是不可以要他的命。
神话你怎么害都得，但
是
不可以杀他。
让他死的意思。
加害就是要他死的意思。
神在约伯受试探或受压力、受逼迫的、受痛苦的时候，神设了限制，你不可以要他命。
神在约伯受试炼、受压力的时候，神设了一个限制，就不可以杀他。
所以这就是约伯记后来的故事。
所以约伯后来就
这样。这个耶稣也对彼得说，
耶稣也对彼得说，
撒旦想要得着你，
撒旦想要得着你，
底下讲像筛麦子，把你
就好
筛麦子咁样，砍得一碎片碎片，像筛麦子筛你一样，
啊，将你咬碎，筛麦子咁筛出嚟。
但是耶稣加了限制，什么？
耶稣就加这个限制。
底下的话怎么说的？
啊，圣经话点讲？
只是我已经为你祈求，
只是我已经为你祈求。
所以这句话就配合我们刚刚说的 ，OK， 无非是人手。所能受的，神是信实，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就是神加了限制，我们一定可以忍受
的。就是神所加的限制，我们也必然能够忍受。
用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们就明白。
用世界上生活的例子，我们就明白。
家里有小孙子的举手。
家里面有孙儿的举手。
OK， 家里有小孩子的举手。
OK， 有小朋友的举手。
那么你在带小孙子或小孩子去超市的时候，
你带小孙子小儿子去超市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aisle， 那个 aisle 里面摆的都是糖果零食，你会避免带他们走那条，会不会？
是不是有一条 aisle 是放住零食的？
会不会？
你哋避免去行嗰条路。
为什么？你知道你带小孙子走过那一台？那一个 aisle 里面通通是糖果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带着你孙子去行这条 aisle 的时候，你就会发生什么
事？你知道孩子不能承受那个引诱、那个压力的。
你知道这小朋友不能够忍受这个人压力。
父母给孩子设了限制。
这个父母给孩子设限制。
那个 aisle 走这个 aisle， 就这条我不走。
行那边行这边，但这条不可以行。
那商人很坏的。 商人很
商人系好有头脑筋嘅，
小儿子很有生意头脑，
好有生意头脑嘅。
你一走进超市看到的是什么？
你一行入超市睇到，
你就知道那个，你知道每一个超市为什么它那样子摆设？
你知道超市那个摆设？
那为什么你在那里等着付钱的时候，他旁边摆了好多的小东西？为什么？
你知道你要付钱嘅时候，你知道点解佢放咁多嘅嗰啲糖果喺嗰度？
看你能承受不能承受那个压力。
睇下你能唔能够承受呢个压力。
神不但设了临到我们的压力，神这句经文也告诉我他提供了一条出路。
神唔单止设咗一个限制喺呢个压力上面，亦都提供了一个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释放的意思。
呢个出路就释放嘅意思。
我们问题是说，我们要选择神给我们那条路呢，还是选择自己的那条路？
问题就是我们要拣神给我们一条路，一定要另外一条路。
压力不是罪，
压力不是罪，
试探不是罪，
试探不是罪。
进入试探，进入这个落入压力就是罪了。
进入试探，进入这种压力就是罪。
神不希望我们长时间在压力里面。
神不希望我们长时间在压力里面。
神设了限制，神也要我们配合，要我们来忍受。
神设立了限制，但也都要我们配合来忍受。
那信靠耶稣忍受压力。
信靠耶稣就要忍受压力。
我受众人的欢迎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受众人的欢迎真的这么重要吗？
我要为了满足某一个人真的是这么重要吗？
我要满足某一个人真的这么重要吗？
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让他也不生气，我也不是那么样必须要满足他？
有没有另外一条路我不满足他也都不会激怒他？
耶稣基督在我生活中，在我心思意念中，是不是站在第一顺位？
耶稣基督在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站在第一顺位？
第二点，
第二点，
安息能够胜过压力。
安息能够胜过压力。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很熟悉的话。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劳苦担重担会不会给你压力？会不会？
劳苦重担会不会给你压力？
会。劳苦担一定有。
一
劳苦担重担的人有压力。
劳苦担重担的人有压力。
那得安息能不能除去压力？
得安息能不能够除去压力？
耶稣说到我这儿来。
耶稣说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就叫你得安息。
耶稣邀请我们所有有压力人到耶稣那里，他就可以得到安息。
耶稣邀请所有受压力的人去到他那里可以得到安息。
如果你现在就有压力，
如果你
今天你现在就到耶稣那里。
如果你现在有压力，现在你就去耶稣那里。
得安息，耶稣要给你一个礼物。
有安息，耶稣给一个礼物。
那个礼物就是安息。
这个礼物叫安息。
那个安息就是你在压力当中的时候。
这个安息就是你在压力当中的时候。
可是你心里很平安。
你心里面仍然平安。
你心里并没有那个紧张。
你心里面并
没有紧张。心里没有那个忧虑。
冇呢个忧虑，
你心里没有那个操心，
冇呢个操心。
如果你有的时候有安息，有的时候没有安息，你需要到耶稣那里去。
如果你有时有安息，有时冇安息，你需要去到耶稣嗰度。
那你不能因为一次得安息，你就松了一口气。
你唔可以话一次得到安息就话松咗一口气。
压力还会继续来，
因为压力仲会继续来。
那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跟耶稣到耶稣那里去。
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都要去到耶稣那里。
什么叫到耶稣呢？
什么叫做去耶稣那里？
祷告
祈祷。
神的眼遍察各地全地。
神的眼目遍察全地。
他赐能力给他给那些心存谦卑心存诚实的人。
他赐能力给他心存诚实的人。
你有压力，你要心存诚实跟神讲你有压力。
你有压力，你要心存诚实向神讲话你有压力。
抓住神的应许。
抓住神的应许。
神啊，你说你赐能力给心存诚实的人。
你话神啊，你话你会俾能力心存诚实的人。
我现在心存诚实跟你讲，我心里有压力。
我现在心存诚实告诉你我有压力。
你赐能力给我能够得到胜过这个压力的能力。
你赐能力给我叫我能够胜过这个压力的能力。
第三点常常醒察。
第三点常常。
不能得安息或者心里有压力，很大的原因是我们个人的习惯或者认知的问题。
好多时候是我们个人的习惯和认知的问题。
有些事情你说我一定要这么做吗？
有些事情你会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
不这样做不行吗？
不这样做不行吗？
当你自己这样做的时候，结果呢，因为是你自己想做的，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压力就来了。
因为这个你想做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压力就来了。
我一定要这样做，
我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这个做法不是神的心意的话，
如果这个做法不是神的心意，
你知道那是什么？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
好，我们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罪？
我们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罪？
罪的根源是什么？
罪的根源是什么？
罪的根源，罪是从亚当夏娃不顺服神的吩咐来的，对不对？那个罪就来了。
罪是从亚当夏娃不顺服神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当夏娃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是罪。
就是亚当夏娃用自己的方法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罪。
是罪的根源。
这个罪的根源。
那么我们的压力有很可能也就是这些，我就是要这样做。
我们的压力可能都是来自这些东西，我要这样做。
有的人也许自己不知道。
有的人可能自己不知
道。他很虔诚的基督徒。
很虔诚的基督徒。
从每一个主日他都来，
每一个主日他都来，
主日学他都参加，
每个主日学
查经班他也参加，
查经班都来，
奉献参加，
全部人都参加，
很敬虔的，
很敬虔。
可是他没有信心，
但他没有信心，
奇怪啊，
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信心？
为什么没有信心？
我不是说在有些地方他没有信心，
我不是说有些地方，
耶稣基督明明在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要忧虑。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不要忧虑，
这个基督徒他就凡事他都忧虑，
但这个基督徒凡事忧虑，
这件事情忧虑这件事情他从来就没有对付过，
忧虑这件事情他从来都没有对付过，
从来没有对付过，
从来没有对付过，
结果这个事情就成为他的压力，
这件事情就成为他的压力，
他自己不晓得，
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有一些自己不晓得的，一直跟着我们不知道的，跟神的那个心意完全是相悖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知道，
是有些与神相悖的事情一路都跟着我们，我们不知
担心或者忧虑这一类东西，像惰性
啊，担心一种忧虑，惰性是一种忧虑
啊，不是凡事都懒，但是是比较懒惰的人，
是比较懒惰的人，
你说啊，算了，那以这些事情神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来对付，
神希望在他面前对付，
因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不要犯罪，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不要犯罪，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前面讲了犯罪，
前面讲了犯罪，
就是我要用我自己方法做这个，我就是要这样做，
我用自己的方法来做，
这个就是罪了，
这个就是罪，
这就给魔鬼留了地步，
这个就给魔鬼留了地步，
接着再来了压力来了，
跟住压力就来了。
所以神要我们心存诚实跟神求，
所以神要我们心存诚实向神求。
你担心害怕，
你担心害怕，
或者是有的人爱心很小，
或者有些人爱心很少，
或者是贪心，
或者贪心，
或者是惰性，
或者有些惰性，
或者喜欢表现，
我喜欢表现，
或者喜欢说大话，
中意讲大话，
自己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一生都是这个样子过来。
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一生过来都是这样。
可能是一辈子的问题。
可能成世都是这样。
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问为这个问题来向神求。
啊，亦都冇谂过为呢件事情向神求。
这就给魔鬼留了地。
就系俾魔鬼留咗地步。
当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
当我哋面对生活压力嘅时候。
神的话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压力。
神嘅话就帮助我哋嚟面对呢啲压力。
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来安慰我们。
当我们面对压力，更是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面对。
神的灵能帮助我们克服压力。
神的灵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压力。
如果你希望压力越来越少，
如果你希望压力越来越少，
你希望心里常常有一个很安息的那种状态。
心里面常常有一种安息的状态。
还是那句老话，回到耶稣基督里。
或者你会老化，翻耶稣基督嗰度。
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荣耀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压力来的时候，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知道应当去哪里，应当怎么样向耶稣基督，向我们的父神祷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每天都蛮喜乐的人，让我们心中的压力越来越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